大家好，我是思思，然后我现在是在上海，现在是晚上的8点半。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现在在波士顿，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点半。
大家好，我是直指，我在帝都北京，现在是周日晚上的8点半。
今天这一期呢，我们也特别开心能够请到跨时区三映的第二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聊天。然后呢，我们的嘉宾叫做杨修齐，修齐可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哦，嗨，大家好，我是修齐，我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1年级学生，非常开心能加入今天的对话。我之前在这个三映的这个 discussion 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对，我们也很开心你能来，然后能够讲讲你的故事。
修齐的话，其实对小明芝芝来说也是新朋友。我跟修齐呢是认识的比较早一些了，然后我也可以简单讲一讲，就是咱们是怎么遇到的。对，然后因为我当时其实印象很深，当时我在港中大读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参加一个社会学的一个全香港的一个学术界的交流会。当时是在我们学校办的，当时去听呢，其中一个 session 应该是教育社会学吧，然后很惊讶，当时看到有一个来自内地的本科生同学做了一个演讲，应该是当时的唯一一个本科生，然后呢，演讲内容也非常精彩，所以这个演讲的同学就是修齐啦。之后也听修齐聊了很多自己对于学术、对于人生规划的想法，所以非常敬佩修齐，然后也很开心你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要不就了解一下，就是修齐，因为我们其实也特别好奇，就是你从内地升到就是美国这么好的学校的 PhD，中间的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你觉得困难吗？
当时我觉得能够升到 PhD，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我当时本科阶段参加了比较多的学术活动，然后在其中一个学术活动就是香港社会学年会中，非常幸运的认识了思思同学。我当时其实我对我那个演讲非常没有信心，之后思思给了我非常好的反馈，其实我非常惊讶，原来学术交流是可以这么 supportive，这么支持性，然后可以真的遇到志同道合的人，这其实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圈子中继续下去。其实学术这条路，它真的需要很多的 motivation。我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做学术？然后我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记录，相当于做一个 Word 文档，然后它的标题就是我喜欢做学术，因为点点点，每天心血来潮就写一点，然后在自己快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再去回顾一下之前自己为什么会想做学术。申请的过程，我觉得回想起来还是挺有趣，也觉得挺艰辛的。
或者你觉得最艰辛的部分是哪里呢？
哦，对对对，我觉得我的背景其实非常弱，本科是大陆非 top 学校，就非清北，然后就是一个普通的、非常普通的一个学校，然后国际知名度也不高。因为申请英美学校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一封比较好的推荐信，但好的推荐信需要建立在一个比较长期的跟一个教授的良性互动还有合作的基础上，如果缺乏建立这个联系的话，其实你很难拿到好的推荐信，老师也很难深入的了解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建立学术联系的这个环节是对我来说最难的，我需要自己去做很多的努力，因为我本身资源比较局限，然后身边的老师也比较有限，就是可能推荐信不是特别有力，所以我当时是自己在2019年的春季学期吧，我是自己写了非常多的套词信，发给美国喜欢的教授，就是跟我做相似课题的教授，然后问他说，暑假的话，这个暑假有没有机会让我去做一做实习，科研实习这种，然后我可以 unpaid，就可以完全不收任何钱，我就是当你一个免费劳工，就那样子一个非常低的姿态，就希望能够去学习，也是希望能先体验一下，就是真正美国做学术的环境怎么样，看自己能不能适应的过来。当时很幸运的有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个很大牛的教授回复了我，然后说那你发你的一篇文章来给我看看。然后他觉得那可以，然后就让我过去做科研。当时在密歇根还有中西部的几个城市应该都待了一 一段时间，最主要是在密歇根州立做了一个长达3个月的科研，然后最后这个教授也对我做的东西比较满意，然后写了一封比较好的推荐信。我相信这个是我当时申请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筹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比如从大一到大四的成绩啊，这些都是需要日积月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以及最艰难的就是这个建立学术联系的一个过程。然后平时我本身比较社恐，就是要建立联系的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容易，所以我就需要不断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包括逼自己去参加各种可能可以参加的学术年会，比如当时在香港参加的，还有在内地也参加一些，在美国当时参加了华人社会学年会，我觉得这都是我接触不同圈子的一个窗口。
其实秋琪刚刚提到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接触到那些年会，那我会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在内地你接触的这个学术圈子，还有你在美国之前还有现在接触的这个圈子，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说共同点吗？
因为我自己学术资历非常非常浅，我提的东西应该就是我非常粗略的一点判断，做一个非常 junior scholar， 我觉得谈这个有点不太好，但是我能讲自己一些非常非常小非常浅的观察。就是我觉得总体不管是中国美国或者中国香港，他们的学术圈我觉得都是非常 supportive 的，就是面对一个研究大家都是会开动脑筋想着我怎么把这个研究做好，然后也会非常就遇到志同道合的在做同样一个话题的人，会欣赏彼此也会帮助彼此，就结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学术合作关系。我看到的非常浮于表面的观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比如吃饭的时候是大家就端着一个就像一个自助餐，然后大家拿这个碟子随便可以跟大家谈话，还是说你有两间就是一个主包厢次包厢，还是比如教授坐一桌然后学生们坐一桌，有可能有这样的不同的空间安排，我觉得都有很深的一种意味。我觉得就当时我会积累这样的一些观察，然后会决定说什么样的空间我更舒适，什么样的圈子我可能更能舒适的融入，这也可能会影响我后来的一个选择。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修齐这一块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视角吧。对，因为我们这个咱们三印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读博一的小明，然后小明呢也在这个读 PhD 的这一块有自己想过很多东西，然后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对我们这个知识的 contribution， 尤其是作为一个美本的学生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观察。对，然后小明要不要讲一下？
对，就其实刚才在听修齐讲他申请的过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太佩服了。因为我觉得你其实刚才讲的几点特别准确的，就是我觉得好的推荐信以及学术联系真的是可以在这个申请中，我个人都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可能之前我们上一期也会聊到，就是说我其实职业规划包括人生计划是在到大四才发生了一个从业界说转到我想读博我想走学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其实我没有很早的去开始做这种学术联系的积累，就是我可能大一的时候做过一段研究，但是不是非常深入的去在做这个东西。我可能真正开始很严肃的去考虑这个做研究的事情，可能要真的要到大四才开始吧。对，所以其实我建立这个学术联系是算比较晚的，不过可能也是因为美本的缘故，所以和身边的教授接触会稍微容易一些。但是之前休息讲到那个说可能跟教授发套词邮件这一点我还挺深有同感的吧。对，因为当时我大四前的暑假才决定开始读博，然后那个时候还挺焦虑的，就是担心自己没有书读。我当时九月份一整个月包括九月十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列了大概10个想申的学校10多个想申的项目，然后我是给那些项目的学生，我先跟就是在读的 PhD 给他们发邮件，就说我对你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然后我对你做的科研很感兴趣，你有没有空可以跟我聊一聊，就是我想从学生那里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氛围以及他们和导师之间的互动。然后第二个是我会在跟学生聊完之后， 我会去跟他们说啊，你觉得基于我的研究兴趣，你有没有哪个老师是推荐我跟他们去聊一聊的？我当时应该是跟二三十个不同项目的教授都进行了像 Skype 或者是在线的这种聊天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换一个另外的词来说，我觉得通过你去跟教授聊天，其实是一个提前让你更了解这个学校，你更了解他们在做的研究，并且同时让导师更提前的了解你，就是他们会在你的最后的那个 application package， 就是最后你的申请资料交到他们手上之前，已经对你这个人有一个更立体的印象。我觉得建立学术联系这个真的非常重要。然后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背景去考虑申 PhD 或者想考虑走学术，就是在这个学术圈子里面能够认识人，然后能让别人认识你，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一个通过就是套词也好，或者是各种学术交流的活动也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我接着小明刚刚讲的，就是这一块其实我们是想就是分享一些经验给可能会听到这个节目的同学吧，因为可能有不少同学会觉得说，我把成绩弄好，我把研究做好，然后我就能够增加我就是申到好项目的筹码，但实际上真正做这件事的过程里边，可能就发现建立联系是特别重要的一块。那建立联系的话，如果咱们都把可能欧美的项目看作是一个目的地，对，那这样子内地香港和美国读本科的同学面对的那个挑战就会很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修琪，当时你在建立这个联系的过程里边，你觉得困难吗？就是觉得在这个沟通里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同样是社恐的人，这个怎么样把自己的脸皮给练厚？我确实会很好奇，因为感觉在要推荐信这部分真的是脸皮厚是个很重要的点。嗯，就还挺好奇修琪是怎么样克服的。
哦，我觉得这个建立的联系的过程，就对我确实对比小明的话，我的资源局限性是非常大的，这样的对比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本科的同学，特别在非 top 学校的同学要建立联系的话，其实真的需要抓紧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当时在2018年是参加了北京密歇根大学联合学院，是在北大开的一个主要教社科方法的一个项目，然后会招国外大学的一些教授来给我们讲课。然后我当时联系成功的一个教授就是当时给我讲课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当时讲课的过程中，就是中午他能 sign up for lunch， 就是能跟他共进午餐，然后我们能一起找个餐厅，就是跟他的博士生一起，就几个人边吃边聊天。我当时虽然很社恐，但是同时我觉得我非常想申外面的学校，那我好像必须去逼自己去建立这样的联系。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在 lunch 期间搜索的过程，其实我压力非常大。当时准备了自己的CV， 还有准备了自己做手头做了一个小研究的简单的几页 PPT， 还打印了出来，然后去尝试跟教授沟通。对，其实国内的同学要跟国外的教授建立联系，其实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关。其实我口语也一点都不好，就是尽量的逼自己去说。以及就是平时还是尽量把口语练好，以及把自己的研究想法可能在见教授之前自己先跟自己说一遍，就是怎么把自己的研究几句话的通过用几句话说出来。包括我现在在 PEN 系里面，大家都非常强调一个 elevator pitch 的重要性，就是在一个坐电梯的时间，你如何用几句话来告知同坐电梯的一个大牛，或者是任何一个面试官之类的，你的研究，以及去引起他们的兴趣，就是在短时间内 impress 一个人。然后我觉得锻炼自己这个几句话沟通自己想法的能力还是挺重要的。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练得比较好，然后再去进入那个 social 场合，会让你更加游刃有余一点，但是还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随机应变。我也做得非常不好，因为我缺乏那个英美的生活背景，所以我那种 small talk，我是非常害怕的。 lunch 期间你如何谈学术之外的东西，我是一点都不懂。那我可能就是谈到一些点我觉得挺有趣，那我可能可以联系到我自己舒适圈里面，比如我看过那样子的研究，虽然这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轻松搜索的一个技巧，但是我觉得就稍微拉回自己舒适圈一点点，因为我生活话题我真的聊得非常不好。对，就因为有2018年在当时北大的那个项目的一个契机，我就给那个位教授留下了一点印象，然后我后来在写套词信的时候拒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如果那个教授不认识你，然后你又是在一个非美本读的一个本科，然后他们肯定会觉得很有距离，然后对于funding问题他们也会很有犹豫，说如果我是觉得这个学生可能可以在我的项目里做，然后我要怎么，就是他们可能会很多顾虑，就是如何去资金上怎么支持这个学生，或者说就是怎么给这个学生在这里这个项目找一个位置都非常难考虑。就是所以我觉得18年建立那个联系，然后19年再去联系一个教授就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这种资源缺乏型选手，抓住每个机会非常重要。
对，我这里想补充一点点小的，就是关于那个 elevator pitch， 就是说在电梯里怎么去跟别人聊学术的，有一个很好的小练习。这个是我当时，就我这个寒假参加一个叫 How to Commute to Public， 就是怎么样去跟大众去谈自己的研究的一个课，它上面讲到的一个小练习，就是这个练习叫做半衰期，就是说你先是把你想要讲的东西用1分钟讲出来，然后变成到它的一半就是30秒，然后再卡到15秒，最后是8秒钟。就是你会发现你在8秒钟其实最多能讲大概2句话左右的样子，就是你不断练习，就是从1分钟开始然后你可能可以在练习中感觉一下自己是在讲哪一个时间段的这个东西是最舒适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能以后会尽量去在那个时间段多加联系。对，这是一个小的 tips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下一个我们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思思最早跟我们讲说你很早就决定说想读 PhD， 那其实我个人也很好奇，然后包括我们三个其实都挺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想要那么早读博，然后怎么可以，就是我们觉得你真的决心非常坚定的说想要走这条路，我们就觉得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想的。
对，就是这个为什么跳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听了修齐的就是非常慷慨的跟我们分享当时申请的一些干货吧，然后其实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我和小明芝芝都非常能感受到说作为一个社科的内地学生，其实不管是什么学校吧，我想申请到就是世界顶级的这种 PhD 项目都是克服很多很多困难，然后需要很大的决心才能做到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想听听修齐可能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种决心的建立是怎么样来的。
我当时有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题目，然后发现英大有一位老师做的非常好，然后我就说那能跟他一起学习就好了。我当时其实考虑的东西还蛮少的。
就这么说吧，问这个问题呢，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和小明芝芝都是三心二意的人，就是我们尝试了不同的方向，然后最后就是七拐八拐的，然后才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然后依然在寻找中。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很羡慕，说实话，就是能够坚定的在一个方向上深钻下去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修齐会不会有过动摇的时候，还是说一个好的题目，一个好的导师已经足以让你往一个方向很笃定的这样一直走，就是你有想过就是比如说尝试其他的实习或者尝试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吗？
有的。刚刚提到我会有一个文档，在自己动摇的时候会回去看看说到自己为什么想做学术。因为我感觉像社科 PhD， 我感觉他其实教的东西 哦，虽然会有非常深钻的东西，但是也会给你一些 transferable skill， 就是我学的量化分析或者学的质性的一些访谈，这些方法都其实可以用在别的领域。然后我个人虽然比较喜欢学界的工作，但是也完全不排斥业界的工作，就感觉可以去调查公司或者是一些甚至 NGO 之类的工作，我都觉得可以接受，而且也挺喜欢的。我也尝试过不同的那个实习，我在 NGO 实习过一段，不过都是跟我自己，比如我之前非常感兴趣农村教育，然后我那段在农 NGO 的实习就是在一个教育类 NGO 的实习，然后也是做的是一个关于农村教育的一个项目。但我感觉我还是在那个点上打转，就是我关注教育，我关注农村教育，那我可能我实习也会针对他，确实我没有太，我反而会质疑自己说为什么没有尝试一下更多的道路，就是反而好像感觉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走得很开心，就我也会有这样的质疑，但是总体来说反思一下，觉得还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就觉得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也觉得发现这个火花挺难，有些挺偶然，我也感觉我能那么早的找到，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感觉自己好像忽然遇到了一个能给自己动力的一个东西，然后就一直做下去。虽然现在有尝试在做社会学的不同的话题，然后也就是尝试开拓更多的领域，更多看更多的现象之类的，但是还是八九不离十，还是在这个领域 也差不多都跟教育有关系。对，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感觉好像就是灵光一闪，然后我觉得我这条路走下去有点意义，然后也自己也做得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可以继续走下去。
其实我还蛮好奇修琪刚说的突然遇到的那个火花，就是你能够更详细的分享一下你的就遇到火花的那个瞬间，以及你觉得为什么觉得它就是你的那个 motivation， 就这种这么有热情是怎么找到的。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们三还有可能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存在说不知道我们这个 passion 是在哪，要不就是完全没有 passion， 要不就 passion 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才是自己真正的那个。所以我们会挺好奇修琪想看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passion 的确定确实非常难，我当时本科的导师就是在做教育社会学相关的，然后我刚好我就非常感兴趣那个题，然后去找他，然后相当于一拍即合，然后就在一个题上建立了一个联系，然后有了一个小成果。我感觉这个 motivation 首先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研究那个题目，其次是我好像别人也肯定我在这个题目中的投入，以及比如通过参加一些小的会议啊，大家会肯定你的研究，好像有一些外在的激励在，我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好像受到了一些外在的肯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就不断坚定自己的信心，同时也在审视自己做的东西的这个本身的价值，觉得好像这个内外会有一个呼应，觉得是的，好像很有意义，我做的也很开心，我也受到了认同，就是内外都有 incentive 在。然后我现在确实面临太多 passion 的问题，虽然我在还是在社会学的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在读博之后会一下子就在我面前会有非常多的项目，我也加入了几个项目，然后会觉得如何凝练出自己最有火花的那个点，或者是有些时候被太多东西太多有意思的东西 divert 了，反而不像本科那样专注在那个点上，就会面临太多 passion 的问题。对，我也有疑惑关于自己的 scholar identity 如何建立，对，如何找到最 passion 的那个点去构建自己的博士论文，现在也有这样的疑惑，但是本科确实就是那样一个找到一个点，然后现实中又有一定的资源可以让我依靠或者说合作，再通过内外这样一个激励的互动，然后就不断的坚定自己的选择。
我们在聊这段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屏幕里边我们三个都在疯狂点头，对，就特别有共鸣，而且尤其是刚刚我觉得修琪讲那个内外呼应这四个字就是特别的精准。然后我们其实刚刚好就是在录这期节目之前的那一期，然后我和小明芝芝也是提到了 热爱和擅长这两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当初在做选择，然后要不要做学术，然后还是去到业界的时候，我们其实考虑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因素，就是当我们发现做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获得这种质性上的享受，以及我们又能够获得同行，就是这种专业人士的认可的时候，就是这种热爱和擅长的结合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驱动力。对，另外还有第二个，就是刚刚秀琪讲的，我也觉得非常给我启发的点吧，就是说读博它也不是一个像这两个字一样这么单调的一个选择。其实选择了读博之后，你的路是很宽敞的，你要选择的这个研究方向也好，或者是你要探索的问题，就可能你会面临更多的选择。就是读博这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你并不是就是可以躺平，然后可以开始放松，任由自己在这个地方就是顺流而下了。然后所以其实我想可能这里就是咱们三个都会想进一步再问修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真正开始读博的这段时间，你感觉到读博的生活跟你之前预想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嗯，这种差别给你带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之前其实在读博之前受到非常多的人的警告，就是非常多的已经在读博的学长学姐会告诉我说，你真的要想清楚，就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要把你非常宝贵的青春的五六年时间或者是更长，文科博士有可能会读更长一个时间，就是要把这么多年时间投入在这样一个项目上，就是确实是时间成本或者是整个各种各样精力的一个成本都非常大，也被警告说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艰辛。所以我对他的艰辛的一个我非常非常高的预期，我预期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所以其实还好，就是唯一的一个跟预想的不同是现在没办法拿到签证，然后需要日夜颠倒的上课，这会是最大的一个没有预想到的一个内容，也跟我们之前三印讲到的没有着落的一年，我感觉那一期我非常能呼应，就是确实是因为疫情带来的这个巨大的 uncertainty， 然后我也是在读博第一年遇到了这个巨大 uncertainty， 然后也需要跟他共处。对，这个是我比较没有预想到的。另外一个稍微没有预想到的是，没有想到阅读量会这么的大。我之前会想到可能需要读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是我没有想到一周阅读量，我现在大概可能美本的同学或者是香港本科的同学听到会笑我说，哎，这算什么阅读量？但是对我一个大陆本科的人，我就觉得哦，阅读量我本科真的是一个量的飞跃。我其实为了做一些另外的项目，我只是register， 就是上了三门课，报了三门课，然后其中两门课是阅读量比较多的，每周会一本书以上的那个阅读量，一本书加上几篇文章，就相当于一周得读两本300页左右的书，再加上几篇30页左右的文章，这对我来说这个量挺大的哦。对，如果我之前能够就读博之前能够知道说阅读量这么大的话，我应该会提前先提升一下自己的阅读速度。
修琪刚刚提到了几个特别重要的技术难点吧，就是即便咱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真的开始读博的时候，那个学习的压力，然后环境的差异，包括像疫情这种突发事件，就给你带来的挑战可能依然是超乎预期的。对，然后这里呢可能有点场外信息，因为修琪之前就是很大方的跟我们分享了你的一些读博感想的记录，对，然后我们也很认真的看了一眼，对，其中有一个点其实我有注意到，然后可能还就是比较社科相关吧，对，然后但是我想可能也挺重要的，就是说关于在美国做社会学或者做社科的时候，你要面对的那种话语的差别，就我指的话语是说，拿我自己来说好了，我其实非常关注中国话题，然后我想做中国研究，那可能香港的一个好处是它站在中西之间，然后虽然是一个有点尴尬的位置，但是也决定了它能允许我去以一个西方的方法去做中国研究，但是在美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 这种学术界的偏好带来的差异，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吗？
就是很多很多的 reading 它都是基于美国话题，然后这些我都非常不熟，相对中国的研究来说，相对中国的情境，中国的研究都非常的陌生，我就需要自己去使我自己熟悉这些话题。然后我觉得熟悉美国话题，我之前一直有很多挣扎，就是挺想，因为我感觉我在中国问题上可能能提出更深一点点的问题，因为我有更多的生活体验在中国。然后我也有很多的挣扎，我也在疑惑说我如果不研究美国的话，我读这些 reading 就比较功利的说到底有什么用，就大概会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后来我觉得熟悉这一套美国话语以及他们所关注的这些话题，对于一个在美国读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生来说还是有必要的，它会使你知道如何把中国研究向美国读者进行沟通，把中国的研究跟美国的学术界进行一个衔接以及沟通，你要大概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及关注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就是做一个研究的一个 translation 的工作，让中国研究被他们知道，被他们接受。对，这大概就是我现在有的一点感受，包括还可以推进这个中美的对比，因为现在可能comparative study 就是一个比较研究，应该说有一部分人在做，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这部分研究可能也是一个趋势吧。虽然不太好说这种东西，但是我听一些大佬说，这一部分可能可以拓展一下。我觉得那如果我既了解美国的情况也了解中国的情况，那可能有利于我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我觉得修齐之前讲到的那些可能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以及就是怎么样在研究方向上也会有一个就是自己可能想做的，以及就现在可能在学校里面更主流的那种研究方向之间的一个力量的张力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想补充小小一点，就是你之前提到说有被可能跟很多学长学姐警告过，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其实没有特别大的落差，是因为我很早就做好了心理的预期，因为我知道读博士有三个不是，他不是来读书的，就我教授很早就跟我讲说，如果你只是想多上课，那你不要去读 PhD， 你可以继续本科，哪怕你多留一年，或者你去读一个研究生，想上更多的课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二个不是，是他不是你不知道本科毕业之后做什么的一个缓冲，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反正我也没想好我要做什么，那我不如去读个博士。但是博士是你五六年的一个这个时间成本，所以这个有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然后我觉得第三个不是，是它不是因为你找不到工作所以非读不可。这个其实我有很多就是一些学弟学妹会在咨询就来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觉得仅仅是因为你可能想有一个更多的技能上的提高，然后想考虑读博，那我会建议他，你可能会考虑去读一个硕士或者是一个其他方面的另外一个 graduate degree， 可能会好过你去过早的把自己放到一个这个五年的这种大的时间点的 commitment， 就一个这样的承诺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想稍微给大家就是有在考虑读博的同学们的一些打打预防针吧。对，不知道直直有没有类似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小明刚刚说的，在不确定要不要读博之前先去读个 graduate， 就是先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进入到博士的阶段。其实我也是在本科阶段一直有做科研，然后也坚持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和修齐有点像，就是也是突然有一个合适的自己喜欢的方向，然后找到那个导师，然后就进他的组一直跟着。但是不太一样的一点，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的科研经历对我的激励，或者说刚刚修齐提到那种内外的这些反馈没有那么的强，所以我觉得我的 motivation 其实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太顺畅的道路上面，就是没有太多的成果产出，所以就会被消磨掉。这个也是之后要不要继续读博的时候考虑的一个因素。
芝芝讲的这个其实我也挺有共鸣的。然后我觉得一个可能还挺重要的信息就是说， 其实可能读博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选择，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在这种信息搜集的过程里边，包括跟很多读博的人的聊天，然后包括在美国交换遇到很多真正在读 PhD 的人，然后可能就会发现说有大量的 PhD 是其实在这个职业生涯的中期回到学校的，尤其是美国人，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经历非常的多元，背景非常的丰富，对。然后但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可能就是蛮多中国的本科生其实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一个就是这种线性的道路吧，会非常希望自己能够非常顺利的从本科然后确定了学术的理想，然后就进入 PhD 这个路径里面，就觉得这样可能能少走一些弯路，对。然后但是这里边的问题可能就是，我想也会有一些同学在读博的这个过程里边觉得不符合自己的预期，然后原因可能就是说感觉读博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就可能在本科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好的这个学术表现，然后在国内又有这种要读研究生的这种习惯，然后这种惯性造成的这种路径的选择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里面，其实大家都想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其实都不管是像我和直直最后可能想要先读一个 master， 然后还是说像小明和修齐决定直接进入 PhD 这个 path， 其实我们都没有受到那个惯性的那种力量的就是束缚吧，然后我们其实都非常清醒在就是考量我们每一步的选择，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就是信息的分享，对。因为就是可能在我们四个之外还有一些同学会是遇到更大的困难，以及在读博的时候就是有更多就是需要调整的这种心态吧。
哦，之前思思其实在那个如何应对不确定一年也提过这个，就是我们很经常把教育的轨迹看成一个线性的道路，其实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受到它的束缚。我其实考虑到其实现在国内如果普通的本科生，其实他们可能会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如果只读了本科非 top 学校本科，可能出来就业有非常多的局限，可能会迫于现实压力，可能也不是特别热爱学术，然后就需要去读一个研究生那样子，我觉得也可能会有这样现实的考虑。不管是追求学术还是说是为工作考虑的那样子再去读多一个研，我觉得像思思那样说的，只要每一步思考好自己是为了什么，就思考好每一步想做什么就可以了。然后包括我们国内说研，我们往往会说读研，这点要跟小明刚说的有一点我非常有共鸣，就是研真的不是读出来的，它确实就是读博士或者很多 master 项目都不是去上课。我觉得在美国上研究生的课有一点冲击吧，挺大的冲击，就是在 seminar 上，其实 seminar 是虽然也会被认为是一个 course， 但是它更多是一个 course on the making， 它是一个我们学生之间一个 intellectual exchange 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对话的课，而不是老师设置好我这个课有几个部分，然后我要怎么，就是不是老师 carry 全程，而是学生课前读了非常多的 reading， 做了非常多的准备，然后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讲者，一个知识的分享者，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人，然后再在课堂的这个平台上进行知识的分享。另外 seminar 也是一个训练 discussion leading 的一个过程，我每个学期都要 lead 很多 seminar， 这点一开始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不仅你要听懂别人话，你还要怎么衔接，怎么 facilitate 更多的intellectual 对话，这非常非常非常的考验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确实不是去上课，而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分享者，一个讲者去出现在那个课堂上。
对，我觉得其实之前修齐讲那一点就是说可能是受到这个线性框架的影响，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就是没有想那么清楚就进入到一个读博的状态中。然后这个其实我还想接着你之前就很早提到说你有那个 Word 文档，然后列出就是我喜欢学术英文，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 帮助我们在可能当你自己意识到你自己有点开始产生自我怀疑，或者产生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个能够帮助你就是想到自己的初心的一个这样的好的练习。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练习，其实我最近也有在做，就是说一个你会去想一下你更大的一个愿景是什么，就是你对你自己人生的一个最理想状态下的愿景是什么。然后你去想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是我的研究，可能是我上了一门很难的课，或者是一些我正在做的一些就是非常长的 reading， 就这些事情我现在有点丧失动力了，然后有点觉得想拖延不想做的这些事情，怎么样可以去融合到我更大的那个人生愿景中。然后多去做这样的练习，可能是会就是能够增加一点自己往前的动力吧。对，我觉得这个是想补充的另外一个小练习。嗯，因为我个人感觉吧，就是在读博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卡壳，然后一卡住就非常需要有强大的内在动力把自己往前推。然后思思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个 practice？
对对对，就是修琪和小明刚刚讲到的东西，就让我意识到说其实读博就是，或者说博士，咱们不用读这个动词去形容它吧，就是博士这个历程其实它跟业界有一些共性，但它也挺不一样的，就是它确实很强调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能力，包括你在这个过程里边如何去一个一个攻破难关。然后这样的过程其实它需要就是咱们跟自己对话的这种练习，不管是修琪就是在读博之前做了很多这种日记的记录，然后提醒自己就是为什么要读博，还是小明刚刚讲到的那种用一个更大的愿景然后来指引自己。对，这个就包括这个让我想到曾经我上一个这个 positive psychology 的课的时候，然后这个课的目的呢就是帮大家去养成提升心理健康的一些习惯。然后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老师会请大家回家之后呢就是写你们30岁的时候的一天，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你会在哪里，然后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色，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个书写的过程其实你会发现是非常享受的，就是你是在试图去具象化你的那种理想的生活吧。对，然后这样的过程也能够帮助我就是梳理自己当下的情绪，就是可能当我们把那个时间线拉得长一点远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自己纠结或者是觉得难以跨越的东西其实只是就是漫漫长路里边的一小段。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听起来就真的是觉得博士是一个非常锻炼人而且是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对，特别开心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能够围绕这个就是给大家展开的。这里我再接着就是问一下修琪一个问题吧。修琪，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有什么样特质的这种同学其实更适合读博以及进入学术界，就你的观察来说？
我觉得基于我非常浅薄的观察，首先当然是得对学术比较有热情，然后得抗打压能力比较好。我现在还没有正式走过整个投稿的过程，我知道那个过程肯定会非常非常的艰难，以及可能会有很多的 reject， 很多的失败，然后你要不断的面对它，不断的修改这个稿子，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第三点应该是会跟人合作以及善于交流。我觉得学术界还是一个非常崇尚合作以及崇尚团队精神的一个领域。对，我目前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三种特质。我目前对读博还有只是有非常浅的认识，所以在不断的积累更多的认识。
我觉得我可以想到能加上的一点，一个是在学术界的人，他们可能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就是学术界可能他遇到的问题会相对更抽象一点，所以可能是要你要对这种相对抽象的问题或者是去想一个大的方向的这个东西是要比较舒适一些的。可能有的人他会更喜欢一些更具象的，就是我能很清晰的把这个 我要的任务分成每个小的任务，但是可能在我个人感觉在做研究的时候不会有一个那么清晰的一个路给到你，很多更多的是你要自己去摸索，就摸爬滚打去找到你的方向。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就之前思思有提到和自己相处的能力，就除了要和别人合作一起写 paper，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你要至少是能够有享受一些这种想向内在探寻，然后再和自己对话，然后可能要有一些时间是就一个人再去思考一些问题，就你要或多或少能够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样可能还是你会觉得读博的生活还蛮有意思。
其实我还想问修齐一个问题，假如就是有一个学弟或者学妹想要读博，你会给他一些什么话，就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想对他说些什么？
对我的博士项目只有不到一年的体悟，所以我应该会就先问一下他的 motivation，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很强的 motivation， 希望能驱使他更仔细的思考是不是陷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线性的思维，是不是觉得这不大家都读博大家都读研了，那我也去读一个，就是想要避免这样一种思维。以及对，也是跟刚刚小明提到的一点非常像，就是要有自己的要享受学术，然后也需要培养自己对学术之外的生活一点爱好。生活不只有学术嘛，就是享受学术，然后也有生活中的一些小爱好，可能会让你整个道路走得更可持续一点。
讲的太好了，真的，就是我觉得作为读博第一年，然后能有这么多收获，然后而且是整理的这么清晰的跟我们分享出来，我觉得修齐的反思能力包括交流能力真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就是让我学到很多。对，然后其实就是虽然今天修齐很谦虚的说这个自己刚刚开始读博，然后有很多经历只能很浅的这样谈，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可能就是当我们过几年之后读到这个博士中段，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然后也许这个节目还在，然后我们再有这样的沟通，然后我觉得那个咱们的这个内容会更有意思。对，然后我非常期待那一天。
其实像刚思说的，我甚至能期待比如说小明和那个修齐博一博二博三博四博五每一年的心路历程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更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之后能 catch up 的一个点。
对，感觉这条路其实还蛮长，我遇到的一些包括之前在一些研究所遇到的学长学姐一般他们都会善意的告诉我说读博就是要经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光，然后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时光里走出来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挑战的部分会更精彩，然后那个部分还在未来，就是等待着咱们去发现。对，那咱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然后其实刚刚修齐有 touch 到的一些点，包括内卷，然后包括就是学界业界的一些话题，其实我们之后也非常想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再次感谢修齐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播客，然后希望能多多来，然后享受我们的聊天儿。就这样，谢谢，
感谢。
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